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7回。韩立心中有些诧异，他远远的看到了银沙岛的时候，人却不禁一呆呀。只见这个时候的银沙岛升起了一层蓝色的凝厚的光幕，同时呢，岛上的禁制波动是强烈异常，竟然防御大阵齐开的样子。而神念一扫过去，抚近海面上空荡荡的，仿佛所有的修士全龟缩在了岛上的禁制当中。韩立愣了一下，神念将抚近海底也探寻了一遍，确定的确没有任何异常之后呢，才有些惊疑的朝岛的入口处飞去。那里禁制波动较为平缓，应该是禁制大阵专设的入口才是。化为青红，几个闪动就到了那边的光幕前，光华一脸，韩立现出了身形。他往蓝蒙蒙的光幕后边看了一眼，单手一扬，一道传音符一闪即逝，滑入到了光幕中。然后韩立悬浮在空中，面无表情。
不知是哪位道友此时返岛，可否告知一下姓名啊？
一个谨慎的男子的声音从光幕后边传来，同时呢，一道神念朝韩立身上一扫而过。韩立脸色一沉，身上骤然青光大放，一下子将神念毫不客气的反弹开来，并顺手一击啊。顿时一声闷哼从光幕后传来，让神念主人吃了一个小亏。
哼，我的姓名也是你们这些小辈随便问的吗？快放开禁制，我到岛上有要事要办。
韩立冷哼了一声，冷冷说道。
啊，原来是严英期的前辈到了，请恕晚辈无礼，若是平常时候，晚辈自然马上照办的。但是最近附近海面突然来了大批的妖兽，数天前刚攻打过本岛，晚辈奉命这几天回岛的修士都必须验明一下身份之后才可放入岛中的呀。那名修士强忍着神念的痛苦，慌忙解释起来。 哦，有这样的事儿，那么你想怎样验明身份呢？
韩立的脑子里边顿时闪现出了碧灵岛上妖兽偷袭的一幕。略一沉吟之后呢，声音放缓了。
前辈可否报知姓名和来历，或者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信物啊？您看可以吗？
里面的修士陪笑几声，小心翼翼的问道。
信物，好吧，那你就看看此物吧。
韩立眉头一皱，随即手一扬，一道金光飞向了光幕中，不见了踪影。正是那块天星双圣所给的客卿令牌。
啊，原来是韩前辈。前辈请恕罪，弟子这就放前辈进来。
光幕后传出了男子痴情的声音。韩磊听到这话，心中一动，眼中呢闪过了一丝疑色，但是随即神色正常，静静的等在那里。仅仅片刻之后，他面前的蓝色光幕是一阵的颤抖，一阵光芒闪动之后呢，裂开了一条缝隙出来。韩立身形一晃，化为一道惊鸿飞入其中，而裂缝则在一阵嗡鸣中过后，就徐徐的弥合如初了。一飞进光幕，韩立眼前一亮，前面出现了十余名一身白衫的星宫修士，正分成两排站在那里。惊鸿一盘旋，韩立一闪的出现在了这些修士面前。
参见韩前辈。一名中年修士急忙站了出来，一脸恭敬地冲韩立躬身行礼。听那声音呢，正是那名和他对话之人，有结丹中期修为，但是脸色略微有些发白，看来呀，尚未从刚才的神识反噬中完全恢复正常呢。就你们这些人看守这里？韩立眉梢一抬，有些意外，其他星宫修士也只有筑基期的修为，这样的守卫实在是单薄了一些呀。因为这几天妖兽攻岛非常的激烈，其他道友已经回岛中城镇休息去了，现在呢只有弟子等人轮值守候着。不过韩前辈放心，离此最近的城镇中有百余里路，驻扎着上百名本宫弟子，随时可以支援此处的。你叫我韩前辈，你怎么知道我的呀？韩立脸色一沉，身上忽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灵压，将这个男子呢逼得脸色一变，后退了几步。韩前辈，宫中早就在数月前将前辈的相貌以及身形向我等驻守岛的弟子通禀了一遍，并且要我们随时听候前辈调派的。男子稳住身形之后，心中骇然，急忙解释：原来如此，想不到两位公主对我如此关心呢。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忽然神色一缓，笑了起来，同时身上的冲天的灵压瞬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男子这才心中一松，脸上浮现了陪笑的表情。而就在这个时候，韩立抬头呢向岛内的方向望了一眼，目光闪动几下，然后淡淡的问了一句：你通知的其他人在哪儿啊？是的，弟子一有前辈的消息就要马上通知岛上长老前来迎接前辈的。这个男子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些紧张，说话都有一些吞吞吐吐的了。这样啊，韩立脸色木然，什么也看不出来，男子却一个机灵啊，心中有些七上八下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的天空白光一闪，随即破空之声传来，一道白色的盾光朝这边激射而过。韩立看着天空，不禁微眯了一下双目，是赵长老亲自来迎接韩前辈了。男子急忙有些讨好的说道。韩立呢只是嗯了一声，神色木然，双手抱臂一动不动。男子看到韩立大大咧咧的，心中暗自愕然呐。他可不知道这韩立是元婴后期修士，刚才的神念被反弹一下，就不敢再去扫视韩立分毫，以为啊韩立十有八九是星宫新拉拢的元婴初期的修士。盾光一闪，一道白虹斜射而下，一脸之后呢现出了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出来。此老者一身锦袍，腰缠玉带，双眉细长，给人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这老者正是一名元婴初期修士，对方呢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人群前的韩立，当即双目一亮，几步上前先抱拳说道：韩兄吧，赵某有失远迎，还望韩道友海涵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老者满脸笑容，他那个样子就好像和韩立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一样。韩立眉梢一动，却波澜不惊的回答：道友客气了，怎么听说银沙岛前几天不太安静，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了？岛上主事的
就是赵兄吧？
虽然有一股妖兽前来骚扰本岛，但连一只化形妖都没有啊，只是有惊无险而已。岛上负责主事的可不是赵某，而是宁长老。他不过呢，现在已经外出去追查这群妖兽攻打本岛的原因。我这次来呀，其实是在此地专门恭候韩兄的呀。啊，
什么？
恭候我？韩立面容一动，终于现出了一丝诧异。
不错呀，
这可是星宫的两位圣尊亲自吩咐下来的。想请道友返回内海的时候啊，一定要见一面啊。这个不瞒韩兄啊，在下已经在岛上等候道友好几个月喽。
哦，到底是什么事情？既然有劳道友如此辛苦啊。
韩立眉头一皱，隐隐的感觉有些麻烦不小的感觉。
这是咱们要细细说起啊。这里可不是谈话之所，韩兄先随我到附近的僻静的地方一说如何呀？
这老者竟神秘一笑，建议道：
也好，去到那边的小山去说吧。
韩立略一沉吟，目光四下一扫之后，突然冲十余里外的一座无名小山指点了一下。
好，就依韩兄所言。
赵老者同样看了一眼小山，就一口答应了下来。韩立点了点头，随即赵老者吩咐了男子等星宫弟子几句，就化为了两道动光直射小山而去。如此近的距离，两个人自然就眨眼功夫到了，在山头之上落下了洞光。
赵道友想替贵公主带什么话？我看就直接说吧。啊，
韩立双足一落地，就平静异常的问道：“
韩兄，不用如此谨慎嘛？啊，这一次可是有天大的好事送上门来的呀！”啊，
赵老者一捻额下的几根胡须，未语先笑了起来。
天大的好事，这话从何说起呀？
韩立闻言一下子愣住了。
这个韩道友寿元不满百吧？啊，是又怎么样啊？
韩立感到了一些莫名的诡异，但是不动声色的盯着对方，并没有否认。
这就行。韩兄觉得碧宫的林长老如何呀？啊，
赵老者笑吟吟起来。道友说的是林玉林道友？
韩立一愣，奇怪的问道。不错不错，就是碧宫两位圣尊的爱女呀。啊，
老者连连点头。林道友年纪轻轻就能进阶元婴期，自然是修炼天赋过人。
不过道友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呀？
韩立闪动着疑惑的目光。
林长老的资质虽然是不错，但是和韩兄比起来自然就差多了。不过两位可都是天纵之才，那绝对不用怀疑的。两位若是联手互相扶持，能共赴修仙大道，说不定啊，仙夜真有一线之机可乘。韩兄可愿和林长老结成双修伴侣啊？
双修伴侣？这一次韩立真的被吓了一大跳，嘴巴张的老大，半晌合不拢啊。
不错不错，你看啊，这个韩兄和林长老都如此年轻，又资质过人，这简直可以说就是天作之合，赵某就来做这个大媒，你看如何呀？
赵老者满脸都是绽开的笑容啊。韩立脸上的吃惊之色一闪即逝，眉头一皱。
一直注视着韩立表情的老者不禁有些愕然，心中嘀咕了起来，哼，这等好事怎么着，难道对方还不愿意不成？要知道修仙界的元婴女修，那原本就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再加上年龄相近，那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所以啊，人人都知道双修之术对修炼大有好处，但是大部分元婴男修呢，也只能收一些结丹甚至筑基期的女修做侍妾而已，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双修伴侣。偶尔有一个元婴女修士，恐怕身后都有七八位修为相近的男修士共同追取的呀。照老者原先所想，那林玉玲是元婴修士，貌美如花啊，又是大名鼎鼎的星宫之主的爱女，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那还能是什么呀？哎，可是看看对方啊，竟如此的冷漠，还有一些不情愿的样子，这可大大出乎了老者的预料。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对方可是一名元婴后期大修士啊，他自然不敢将心中的不满显露丝毫，表面上笑容不变，并继续热情异常的说道，这个两位圣尊说了，道友只要和林长老结成好事，又肯入住我们星城，以韩兄的修为，下一代星宫之主的位子，那自然就是道友的了。如此一来，韩兄可转眼之间就成为了星海之主啊。而且老者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天星双圣所许诺的诸多的好处，那话语之中呢，不禁带了一丝羡慕的口气。韩立原本沉默不语，但当看到对方一时半会儿没有住口的迹象之后，心中叹了口气，最终呢开口打断了对方，多谢贵公主的美意，但是这件事情韩某只能婉谢了。
什么？
我说韩兄啊，这你是真考虑清楚了，还是多思量几天之后，咱们不着急回复啊，不着急。赵老者见自己说了半天，对方却平静异常，就知道此行多半白跑了一趟了。现在听韩立真的是一口给拒绝了，心中还是一沉，仍不甘心的进行最后的劝说。事情他没有办好，他回去可不大好面对双圣啊。怎么说呢，不是在下看不上玉灵仙子，或者说对贵公有什么偏见，而是韩某已经有固定的伴侣，也是一名元婴修士啊。韩立缓缓说道，
哦，原来如此，哎呀，那就没有法子了，
看来林长老和道友有缘无分的，不过赵某还是觉得有些可惜呀。赵老者一听韩立给出的理由，无奈之下神色却放松了下来，有了一个可以拿回去的理由，他自然好交代多了呀。但是他心中还是有些奇怪，似乎乱星海最近百年除了这林玉玲之外呢，没出现其他什么新进的元婴女修士啊，怎么着，难道对方的伴侣和此人一样也是一名苦修之士，故而声名不显？天星双圣可没有和这赵老者提过韩立可能是外来修士之士，他自然把韩立当成了那种一直潜修不出的苦修士了。
林长老的事情，那在下就不好强求了。但是两位圣尊在赵某来的时候啊，吩咐过，
若是道友不肯答应双修之事呢，就让赵某另给道友捎了一句口信儿，不知道韩兄可有兴趣听上一二啊？赵老者先是叹了口气，但是接着就话题一变。可以啊，你说吧。韩立目光闪动一下，不加思索的回答。星宫既然拉拢不成，肯定应该还有后续的伎俩，这个他可并没有感到奇怪。
也没什么，只是两位圣尊呢，想和道友正式的见上一次。当然了，这见面的地点嘛，只要不离开星城附近的海域，可以由道友自由挑选的。圣尊让我转告，这次商谈的内容啊，是和突破化神瓶颈有关的，希望韩星肯答应此事啊。
哦，和突破化神有关。韩立露出了沉吟之色，若不是对方末尾突然加上最后一句，他根本想也不会想的会一口拒绝的。但是现在事关重大，他却不得不仔细的思量一下。毕竟他对突破化神可一点头绪没有，即使要冒此风险，也一样不想真的错过机缘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8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8回。仔细的琢磨了好一会儿，韩立最终才缓缓的说道：“若是贵公双圣不嫌弃的话，三天之后，我就在星城北边3000里外的一座小岛上等候他们大驾光临。以他现在的神通啊，只要不被困在绝地，同时被太多的元婴修士围攻，根本无所畏惧任何埋伏的。如此一来，在一览无遗的地方见面呢，反而更安全了。
好，赵某自会如实禀告圣尊的。”
赵老者见韩立这次轻易的就答应了下来，脸上也现出了喜色。韩立又和此人聊了几句，当即开口告辞了。老者似乎看出韩立无心在此多做逗留，也就没有出言挽留。韩立也不用对方相陪，直接奔岛上传送阵所在而去。以韩立的遁速，没过多久呢，就飞到了传送阵所在的山头上空，恰好看到了那名守护法阵的披发修士正站在石屋前，板着面孔和数名修士说着什么，并不停的摇头，似乎正在拒绝着什么。刺目青红一闪，韩立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几个人面前。
参见韩前辈。
披发修士一眼就认出了当日的韩立来，急忙几步过来给韩立陪笑见礼。
我要回内海，传送阵没有问题吧？
韩立冷冷的直接问道。
自然没有问题，前辈请进。
这位星宫修士飞快的回答，并不用韩立开口，就机灵异常的递过了一张传送符。虽然说自己有大挪移令，韩立也没有客气的随手接过了符箓，身形一晃走了进去。片刻之后，石屋中亮起了传送的白光，韩立踪影皆无。因为韩立的到来，另外几名脸现敬畏之色的修士这才神色一松，神情恢复如初了。其中一名和披发修士相熟的结丹修士更是忍不住直接问道：“
余兄啊，这位前辈是贵公长老吗？好像看起来很陌生的样子呀。
这倒不是，这位前辈我只见过一次，但手里持有我们新宫的客卿令牌，虽然说没有正式宣布，但应该是我们新宫即将加入的新长老吧。
啊，原来如此，这岂不是说你们新宫的势力又要大增一分了？看这位长老似乎驻颜有术，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元婴初期修士呢，还是元婴中期修士啊。
那名结丹修士口中啧啧称奇，很是羡慕。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这位前辈似乎有什么宝物护身，根本就没有办法探测清楚准确的境界的。不过估计啊，应该是前者吧。若是元婴中期的前辈，就算是苦修之事，也不应该至今还默默无名吧。
披发修士迟疑了一下，不大肯定的说道，
我觉得也是如此，不过就算如此，也不是我等能比的呀。哎，上千年的寿元呢，哼，真不知道我等还有机会凝结元婴吗？
另外一名卑贱的修士却叹息了一声。三天之后，星城北边三千里外，一座只有数里大小的无名珊瑚岛上，一名青年盘坐在一块红色的礁石上，浑身青光闪闪，双目紧闭。这名青年自然就是韩立了。数日前他从传送阵传回了内海的星城之后，一丝迟疑没有的马上离开了巨岛，连一刻停留都没有。原本心中警惕天星双圣会趁这个机会呢出手对其不利，结果却似乎是多心了一些，他任何波折都没有的就离开了星宫的势力范围。如此一来呀，韩烈心中一松之下，就在附近的海域逗留了几天，准时来到此地，准备和天星双圣见上一面。但是为了小心起见呢，此刻他将强大的神念全放了出去，竟将附近数百里区域全笼罩在其下。无论是数千丈深的漆黑的海底，还是高达万丈的天空，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面对天星双圣这等威震星海的大修士，韩立呢，自然他不会小瞧的呀。对方是夫妇，又修炼同一种功法，联手之下，恐怕比一般的两名后期修士联手要强得多吧。更何况元慈神光的名头那也实在太响亮了一些吧，据说呢可破尽天下五行，虽然这肯定有些夸张，但是可想此功法的可怕了。韩立可不想因为一时的自大而稀里糊涂的就把自己的小命给丢了呀，所以在双圣未到之前，他就先掌控着附近海域的一切，以防呢对方图谋不轨。当时间接近午时的时候，空中骄阳明亮刺目之时，闭目打坐的韩立忽然神念一动，睁开了清澈的双目。在他面对的天际的尽头处，有白光闪动，接着两道盾光并排着现形而出，向小岛破空射来。韩立并没有马上起身，抬手凝望过去，面上毫无表情。两道盾光中的修士显然远远的就看到了小岛上的韩立，盾光骤然加快了三分，破空之声是嗤嗤传来，白光就到了小岛上空，一脸之后现出了一男一女两名修士出来。女的大约二十五六岁，肌肤雪白，乌发如云，一身翠绿宫装，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雍容华贵的气息。
男的呢，却是一名四十来岁的白袍儒生，面目普通，但双眉黑浓如剑，浑身一股煞气透体啊，脸色阴冷似冰。两个人悬浮在三十余丈高的地方，一同打量着韩立。韩立缓缓起身，身体无风自动的漂浮起来。片刻之后，他就和这二人呢漂浮在了同一高空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天星双圣的大名，韩某早就如雷贯耳。今日一次能同时见到两位道友，韩某真的是三生有幸啊。韩立打了个哈哈，表现得不冷不热。见到了韩立这种不卑不亢的表情，曾见过韩立一面的那宫装女子嫣然一笑，整个人仿佛是百花绽放，千娇百媚啊。星海的元婴后期修士也就这么几位，既然韩道友答应了和我夫妇一见，我二人又怎会失约呢？哦，这位是在下的夫君林孝峰。我夫妇虽然有点名头，但是知道我二人真名的还真的没有几个呀。此女红唇微启说道。韩立微微一笑，并没有说什么，目光呢却仔细的打量了男子几眼，却正好呢和对方冷冷的目光对上了几眼，两人同时心中一凛呐、没有任何理由，都感觉到了对方绝非泛泛之辈。我听赵长老回复，韩兄已经有了双修伴侣，也是一名元婴女修，这还真是一件遗憾之事啊。不过星海所有进阶元婴的女修士啊，就算是苦修之士，以我们星宫势力，也不可能一点儿未曾耳闻过的。韩兄不是出身我们乱星海吧？可是从大晋过来的。林孝峰一开口就说出了让韩立脸色微变的话：“怎么，两位道友也曾经去过大晋？”韩立轻吐了一口气，心念飞快的转动，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的说道，但说话的口气却自然让天星双圣就此认定了自己的判断。男子点了点头，脸上的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大晋号称人界修仙圣地，我夫妇二人又怎会不去游历一次呢？只是从乱星海到大晋，虽然有一个上古传送阵可用，但是那传送阵所处的位置神秘至极，就是以我们夫妇二人现在的神通到那里都仍有一定的风险呢。故而除了历代的星宫之主，很少有元婴修士去大晋的。当然知道这上古传送阵的修士原本就没有几个人，不过我们星宫在那传送阵附近时刻都有一位长老长期负责看守的，若是道友通过此传送阵来到乱星海，我二人不可能不知情的。除此之外，若是真有人肯花上十余年的时间不停地飞遁通过其他几处海域，也可能到达大晋的，只是这路上自然是凶险万分，说不定就被什么不知名的妖兽给吞噬了，几乎不会有人去做这种蠢事的。不知道韩兄是如何到我们星海的呀？哦，在下是机缘巧合才来到这里的，都不是出于本意，至于到此的方法很难复制的，两位道友就不必过于担心了吧。韩立神色一动，半真半假的说道，一副不愿多提的样子。 林晓峰和温青互相看了一眼，虽然说心中惊疑，倒也并没有再追问下去。我夫妇约道友的目的，赵长老可给阁下提过没有啊？
说了一点儿，据说两位道友打算和在下说一些和突破化神有关的事情，在下听了又怎会动心后不来呢？
沉默了片刻，韩立轻笑了一声，
哼，不错，我和夫君虽然困在元婴后期数百年之久，但是自问在突破化神上却还能让道友少走一些弯路的，能提供数种对突破化神大有效果的方法秘术。当然了，是否真的能成，那还要看道友的机缘了。
宫庄女子笑容不变，
哦，有这样的好事，两位道友恐怕不会白白告诉在下这些秘术的吧？啊，
韩立并未表现出太过高兴的模样，反而目中闪过了一丝凝重。
道友若是答应和易灵结为夫妇，我二人当然不会有任何条件，但是道友没有此意，那么我们夫妇也只能和韩道友做一笔交易了。
什么交易？请道友姑且说来听听吧。
韩立双目微眯，盯着对方的娇容，脸上却波澜不惊。
其实呢，很简单，妾身希望用这些秘术和心得换取道友对小女执掌星宫的辅佐，直到小女真正能够坐稳星宫之主的位子。
辅助玉灵道友？
韩立听了此话，眉头一皱，面露沉吟。
这天星双圣啊，也不着急，静静的让韩立仔细的思量着。
林道友现在只是元婴初期吧？
韩立忽然沉声问道。
正是。宫庄女子峨眉一挑，面带微笑，似乎啊猜到了韩立想问什么。
不知道两位道友有多少把握，多长时间让玉灵道友能进阶后期？
一百年？两百年？还是更长的时间呢？
我二人倒有办法让小女百年内进阶中期，至于进阶后期，哪有那么容易之事啊？只能看小女自己的造化了。
林晓峰冷冷的回答。
两位觉得没有元婴后期修为能坐稳星宫之主的位子吗？两位不会想让在下花个数百年的时间完全耗在此事上吧？啊？
韩立摸下巴冷笑了起来。听到韩立如此一说，宫庄女子的笑容微微的凝滞了一下，但是随即恢复如常。
若是道友觉得此条件过分的话，自然也可以另换一条，如何呀？哎，道友想必也知道逆星盟那些跳梁小丑对本宫挑衅甚多，若是道友答应和我夫妇联手灭杀六道和万三姑两人，我夫妇同样可将方法秘术双手奉上的。据我所知，道友因为虚天鼎的事情，似乎和逆星盟中的不少元婴修士都结下了仇怨的，这应该是一举两得了吧？啊！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六道和万三姑也是成名许久的大修士，即使和两位联手，在下也没有把握全身而退的。况且韩某也无意插手乱星海的任何争斗，我呢准备此间事了，就马上回去闭关苦修的，这事在下爱莫能助啊。
韩立木然的摇了摇头。见韩立又一口回绝了第二个条件，宫庄女子的笑容可就收敛了起来，
虽然说没有再开口，显然有些不满了。旁边的凌啸风却开口了：“
韩兄，你可能不知道吧，我等提供给道友的突破化神期的秘术，有不少都是数代星宫之主花费无数年月才钻研出来的，价值之高，对我们这些后期修士来说根本就是无价之宝，倒也不会想白白的从我二人这里得到这些东西吧。”啊，
这位面带煞气的男子口气不善了起来。
在下怎会有如此想法？据我所知，历代星宫之主虽然大多是元婴后期的大修士，但是能够进阶化神期的却没有几个人。这些突破化神的方法秘术虽然说是珍稀异常，但是否真的对在下有效，韩某却有些怀疑呀。当然了，这些东西肯定能借鉴不少，对在下还是大有益处的，但让在下为此就去耗上以后大半岁月，或者说干脆去冒奇险，韩某自然不会答应的。两位道友还是提些简单的条件吧，太复杂或者说是狮子大开口的条件，我看就免了吧。
韩立对天星双圣的不满视若无睹，双手倒背着说道。听到韩立这样的话语，对面的夫妇二人这脸色可就有些难看了，但是两个人却最终没有说什么，反而交换了一下眼色，当着韩立的面竟然嘴唇微动的传音起来。韩立看到此景，嘴角微动了一下，就仰头望天，无动于衷了。片刻功夫之后，夫妇二人似乎商量完毕，凌晓峰面无表情的说道：“
我夫妇二人用这些东西换取道友对小女今后的三次援手，只要道友帮小女三次，这笔交易就算两清了。
我可以答应，但是只限御灵道友身受性命之危的时候，而且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韩立略一思量，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韩道友也无需发什么誓言，以道友的大修士身份，想必也不会不守信用的。我这里有三块上古修士用特殊方法炼制的万里符，即使相隔万里之外，只要一方在其中半块玉符上书写东西，只有另外半块的修士马上同样可以看到。道友，将他们收好吧。
凌晓峰袍袖一抖，三道白光闪闪的玉制符箓出现在身前，随即一根手指往这些玉符上虚空一划，一道纤细的金丝闪过，三块玉符啊纷纷从中间一分为二，化为六块出来。
凌晓峰的袍袖冲这些玉符一卷，顿时其中啊三块不翼而飞，另外的三块则在他张口一吹之下，化为了三道白芒激射而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9回。